欢迎各位听众来到台北健康养成记。你有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吗？你是否知道健检报告的数字和健康之间的关联性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陈彦元局长和大家谈谈健康检查的重要性，以及台北市卫生局有提供了哪一些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源。让我们欢迎局长。
嗨，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卫生局陈彦元局长。
局长好啊。现在现代的人啊，其实生活作息都不太正常，生活压力也蛮大的，这个慢性病其实就成为了这个危害健康的隐患哦。近几年政府其实推出了蛮大力推动这个成人健检的这个方案哦，可以请局长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成人健检的条件和年龄吗？
为了维护中老年人的健康了，那早期发现慢性病跟早期介入及治疗，那成人健检是政府补助40岁以上未满65岁的民众每三年一次的健康检查，而且针对65岁以上民众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或罹患小儿麻痹且35岁以上的朋友们，提供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的机会。
是哦，那其实这个台湾人口逐渐进入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成人健检的补助其实是相对来说对民众是一个很大的福利。那为什么会特别锁定在这个中老年的这个族群的民众进行检查呢？
哦，这当然，这个车子使用久了，难免都会有一些零件老旧损坏的问题了，
是，
更何况是我们的身体了。
嗯，
那民众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可以早期发现一些罹病的因子啊，或者是潜藏的疾病哈。那再来透过饮食的调整或生活习惯的改变等等，那定期追踪跟早期的治疗，那当然可以避免这些早期的危害因子更进一步的伤害身体了。那特别是有针对家族史的还有高风险的这些的病患，那这些如果来接受成人健康检查的话，它的效益就更明显了。
是，其实刚刚局长说到这个车子的比喻很贴切，因为这个成人健康检查其实是利用现在进步的医疗检验技术，帮助我们民众能够检查健康的状况，也是预防医学很重要的一环这样子。那想问局长，目前参加这个成人健检的民众比例有多少呢？
那这根据111年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的资料显示，台北市参与成人健检的比例大概是两成啊，
两成。
对，那相对其他县市似乎没有那么高，可能是因为台北市医疗的资源相当的充沛，民众不一定只接受所谓的成人健检，他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健检的样态。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把台北市民当中没有接受过任何健康检查的这一群人口尽量的挖掘出来，那期待透过健康检查的推动让这个概念更普及，然后变成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全民的运动。
其实在录这集之前啊，就是我有就是跟爸爸妈妈分享这个资讯啊，那也问过他们有没有做过健检。那我爸爸是会定期去做健检的一民众，对。然后但我妈妈就是会说哦很忙啊，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那局长觉得像因为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医疗资源充足嘛，没有时间，那在这个推广上比较困难的点，局长认为是什么呢？
那其实我觉得是民众要把预防保健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
是，
那刚才陈如你提到的那你妈妈会说没有时间嘛，其实我们调查有发现呢，在40岁以上的民众没有做过成人健检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自己认为身体很健康。那其实啊，40岁以上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属于慢性病的高危险群了。那代表很多民众不够了解慢性病以及及早预防观念的一个重要性。
是，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有人说不健检就没事，一健检就会出事。所以其实很怕健康检查会面对那个报告上的红字啊。就是局长对这样的就是心态有什么看法吗？
我们从小被训练，只要看到红字都会开始担心，
对，紧张不及格之类的。
那我认为随时掌握自己身体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啦。
是，
那很多慢性病是因为长期累积一些坏习惯又没有好好的察觉。那如果我们抱着说压力大也是没办法啦，时间少也是没办法，人老了本来就会这样嘛，这种心态不敢面对。那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长的市民朋友，那当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可能都已经造成严重的伤害了。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这个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不是只有口号而已，还是自己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是没错。那刚刚局长有讲到这个慢性病是我们长期有坏习惯累积，这个慢性病是指说三高或是糖尿病吗？
哦，你讲得很好，答案是对的。那我们成人健检初步要检查出慢性病，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糖尿病啊、三高啊、肝肾功能异常啊等等，这些因子都跟我们造成台湾十大死因的疾病有高度的关联了。
是，
那这就是我们卫生局为什么在台北市要积极的推动所谓成人健康检查的主要的原因啊。
是，那推这个成人健检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早一点发现慢性病的话，还可以给民众哪一些进一步的帮助呢？
那成人健检大家可能很狭隘的认为只有看看抽血啊，其实不是只有这样
哦。
我们会透过很多生活状态、体态还有血液尿液的数据检查来综合性的评估每一位市民朋友的一个健康的状况跟风险因素了。那包括说有些人有烟瘾啊，或者作息不正常，或者是他不运动，或者是有一点肥胖等等，这些医师都会做综合的判断之后给予适当的一些建议了。
是，
那我们目前台北市大概成人预防保健特约医师机构大概有400多家，所以呢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只要进入我们台北市卫生局的网站，在主题专区内点选所谓成人保健的栏位，
是
就可以非常快的查到关于这些健保特约医师机构查询那输入想要你要查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我居住的中正区啊，我就去查
是
那很快就可以找到在中正区里面有哪些有进行所谓的成人预防保健的健康检查。
是，我们也会将刚刚这个局长提到的这个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特约医师机构啊，这个可以进到这个台北市卫生局网站的连结就放在资讯栏，那听众朋友可以去点击哦，就可以去查询了。
谢谢，非常好。
对，而且其实有400多家，那所以找到离家近的特约医疗院所其实蛮便利蛮方便 的。那在健检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健检之前可能要至少到我们先预约嘛，那你预约完之后呢，可能要记得在检查的前一天可能要记得空腹至少8小时，那检查的当天要记得携带你的身份证还有健保卡。
Okay,
检查一周之后，一周到2周之后要返回听取报告，那这个报告还包括医生的一个综合的判断跟给你的一些建议。
是，所以大概一周的时候就可以拿到我们检查报告的结果。
对，
OK。 那这个成人健检的项目啊有哪些？因为它其实项目蛮多的，可以请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成人健检有哪一些大概的项目跟环节吗？
好的，那其实这个成人健检的流程大概可以分成4个大部分。
是，
那分别包括说基本资料的问卷啊，还包括身体检查，然后还有实验室的检查和健康的咨询。那基本资料问卷里面有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不是非常重要，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那你透过你填写问卷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是在了解受检者当事人他的疾病史、他的家族史、他用了什么药、还有他的一些健康行为跟忧郁的状况。那这些做什么用呢？除了你让自己有一个想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啦，不是反省，就是说提供你相关资料的一个机会
哈。
那你还可以让提供这个判断的医师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针对你的过去，然后再加上一些实验室检查结果，可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基本资料问卷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身体检查的部分，那一般都是包括理学检查，还有测量身高、体重、血压。那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会量这个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所谓的 BMI。
BMI。
那还包括会量腰围啊，那腰围是我们判断腹部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那在血压的部分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啦，那血压就是血液到血管里面，那撑开血管的时候是收缩压，然后这个血管壁回弹的时候是舒张压。那不管这个平常啊，我们血压正常的收缩压应该是要120，舒张压是80。
是，
那当然取决于在不同的场域，那有时候场域或者是心情会有点不一样。那通常在家里测量的时候大概都是130到80以下，那如果是在机构测量，比如说在台大医院或者在医院里面测量的时候，可能是135跟85以下是正常的血压。
是，
那再来谈一谈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所谓的 BMI。 那这个呢包括说正常值应该是在18.5到24，那如果18.5以下就 过轻了、啊。
过轻，嗯嗯嗯。
那如果是 18.5 到24是正常，那24到27是过重。我们亚洲人24到27是过重，
嗯，
然后呢27以上呢是肥胖。那再来是腰围的部分哈、哦。那如果有一种说法是 BMI 大于刚提到24到27是过重嘛，
是
27以上是肥胖，
肥胖对。
那这个24以上都算过重或肥胖，但是哈、哦、也有可能在 BMI 的测量上，是因为你身体的肌肉的量比较大，所以量起来 BMI 比较大，它不一定是。欸、判断肥胖的唯一指标嘛、嗯、那我们还有一个刚提到说要量腰围，
对，
那男生不可以大于90公分，女生不可以大于80公分，是作为一个腹部肥胖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啊、
是，
那这也是我们成人健康检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嗯、
然后再来就是提到刚说的实验室检查，也就是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常常医生都叫你做检查的一个部分、
嗯、
那还包括了尿蛋白，尿液的尿蛋白检查、嗯、可以看看你的肾功能，然后可以计算出所谓的肾丝球过滤率、哦、这也是来看肾功能的，还包括说血液的生化检查，里面包括肝功能的检查，肌肝酸可以看出肝、欸、肾功能，还包括血糖跟血脂肪的检查、哦、血脂肪检查还包括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等等，
是，
那这些都可以检视肝肾功能以及是否有血糖或血脂肪过高的一些状况、哦、那除此之外、哦、在45岁到79岁的民众，或者是40岁到79岁的原住民朋友，可以进行终身一次的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检测了哈，这也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目前积极的在推动的一个检测哈。那最后当然最后一部分刚才有提到是所谓的健康咨询，那各位不要以为前面的尿液的检查或者是抽血检查完成，这个健康检查就完成，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所谓的健康咨询。那健康咨询呢，医生会针对你刚填答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包括说你是不是有抽烟，你是不是有喝酒，你有没有抽槟榔、欸、吃槟榔啊等等，就针对你戒烟戒酒或戒槟榔的部分，会告诉你一些方法，然后去了解说你有没有规律运动，以及你有没有维持正常的体重等等，甚至于还包括健康饮食，健康饮食就是会大致上会希望你能够做到少油少盐少糖等等，还有口腔保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最后健康咨询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也会连接到刚才的基本资料的部分去做一个综合性的判断，这是在成人健康检查里面最后一个步骤，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是，非常谢谢局长帮我们详尽的解说这四个步骤，包含这个基本资料问卷，还有身体调查、实验室调查，以及最重要的这个健康咨询的部分哦。那好奇就是我们民众拿到了这个健检的报告啊，要如何从上面这个数值去判断我们的身体状况呢？因为像我昨天就是借了我爸的那个健检报告看一下，发现好多我都看不太懂，然后那个数字又代表什么意思，那个数值又可以代表什么身体的状况呢？
那我们成人健检其实现在因为网络发达了，那些数字数据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正常值，
嗯，
那如果单纯的只是在家里查正常值，我怕可能会查到不正常就开始有点担心，
对，
那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成人健检至少可以检查出五种的身体状况，包括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就是肥胖啊、
嗯、
代谢症候群啊、三高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
是，那个肥胖，这个肥胖是一种疾病吗？
嗯，好问题哦。其实肥胖哈、哦，在所谓的疾病诊断码 ICD-10 里面、哦、已经把它列入是一个疾病嘛哈、
哦。
那其实肥胖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哈、哦。刚才有跟各位谈到，就是说，如果身体质量指数呢，它是在24到27哈 ，BMI 是24到27属于过重，27以上就是肥胖哈、
哦。对，
那肥胖会导致跟很多疾病的产生有相关，包括说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脂肪肝的发生啊等等。
那我们一般要怎么判断我们自己有肥胖的问题啊？
嗯，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公式的计算，
是
来得到自己的 BMI。那其实刚才有提到
24到27，
对，如果是24到27你是属于过重，那如果是27以上你就属于肥胖，那肥胖就要特别注意哦。
嗯，那刚刚讲到这个五种身体状况，除了肥胖之外，还有讲到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部分，那这个对身体会产生哪一些危害，或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一些数值吗？
好，那我们先来谈谈高血压跟高血脂对于身体的影响了。
是，
如果长期血压高会影响到血管，那我们十大死因里面有包括像脑中风啊，或者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啊， 还有这主动脉剥离啊、心衰竭等等哈，都是造成死亡或残疾重要的因素，这些都是跟高血压相关哈。那我们再来谈到高血脂的部分哈，那就代表血液中哈，要不就是总胆固醇过高，或者是三酸甘油脂过高，高密度胆固醇偏低，或者是低密度胆固醇偏高，任何一项异常哦，都算是这个所谓高血脂哈。
是
高血脂会跟什么样的慢性病有关呢？因为它就会堆积在血管里面，
嗯，
然后呢，想象可以想象，就是当血管里面堆积了很多脂肪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慢性的发炎，
是
会加速动脉的硬化哈。那只要动脉硬化，就会导致中风啊、心绞痛啊、心肌梗塞啊等等哦，很多很多可怕的慢性病
哈，
非常的严重哈。那也有可能长期会得到脂肪肝，甚至于是肝硬化哈等等。
是，那有没有一些刚刚有讲到这个总胆固醇有相关的这个数据吗？或是我们一般的判别的这个标准？
哦，一般的判别标准的话哈，那其实可能医疗机构可能会有点点差距，然后不过我们知道的就是在总胆固醇的部分要控制在200以下，那低密度胆固醇要控制在130以下，当然 有个说法是最好是100以下，不
过
不能超过130。那高密度胆固醇呢，在男生要控制在40以上，女生要控制在50以上哈，那是因为高密度胆固醇对身体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哈，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它是比较偏高的是比较好啦哈，所以才会讲到说男生至少要40，女生至少要50哈。那三酸甘油脂不可以太高，只能在150或以下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国民健康署其实呼吁了五个有效控制血脂肪的一个行为，然后这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参考，就是包括戒烟、我们规律的运动也会降低胆固醇，那健康的饮食包括对于脂肪性的摄取的食物的摄取要减少，这个健康的饮食，还有控制体重，刚才讲的不要肥胖不要过重，
是
还有定期的健检等等，这个是国民健康署的呼吁。
好，那刚刚局长跟我分享到高血压跟这个高血脂嘛，那高血糖呢，有高血糖是不是也代表糖尿病啊？
如果你抽的血糖空腹血糖值如果是超过100的话了，超过100的话属于糖尿病的前期，糖尿病前期的意思就是还不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126，
是，
那不过糖尿病前期就意味着你以后得到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所以就是提醒你要非常努力的控制血糖。
是，
然后再来，糖尿病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异常的疾病嘛，那多数发生在中年人以后，而且在都是第二型的糖尿病。那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的病人常常会说，我又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为什么要吃药？
对啊，
糖尿病的初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那等到你发现他有所谓的吃多喝多尿多的时候，往往血糖已经超过很多了啦，所以呢在早期没有症状的时候才更是需要严谨的控制。那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视网膜剥离、肾脏病变、神经病变，甚至于各位在小血管的循环会发生障碍，那就如各位可能听过的，就是可能最后导致血液循环不好，下肢会截肢等等，这些都是糖尿病后期的一个结果。
非常，听起来非常严重，所以大家就是都要非常注意哦。如果超过这个100，这个正常值就是属于糖尿病的前期，超过这个126就是糖尿病咯。那刚刚有讲最后一项，想要问局长这个代谢症候群，想跟局长跟我们谈谈什么是代谢症候群呢？
哦，代谢症候群不是单一的一个状况，然后它应该是有几个判断的标准哈。
是，
那我就把这个判断标准跟各位说一下，就是第一有五个判断的标准，其中的三项符合就算是代谢症候群哈。包括第一个是腹部肥胖，刚已经有跟各位聊到，就是男生的腰围不可以大于90，女生的腰围不可以大于80。这是第一个，如果他有腹部肥胖，然后第二个是血压偏高，刚才有跟各位提到，就是130跟85这个数值，然后第三个是空腹血糖值大于100，那刚有提到大于100就糖尿病前期了嘛，然后再来第四个是三酸甘油脂要大于150以上，那第五个是好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偏低，男生小于40，女生小于50，这五个 五项里面如果有三项，我们就会称它是代谢症候群。
那有这个代谢症候群啊，是不是它罹患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这个危险的几率，罹患几率比较高啊？
哇，你真是太厉害了。那其实多数的医疗人员专业人员都知道了，如果有代谢症候群的话，那它比一般没有代谢症候群的人在糖尿病的风险是增加六倍以上，
非常高。
对，那高血压的风险有四倍，那高血脂的风险有三倍，脑中风的风险有两倍，所以代谢症候群提升了非常多我们慢性病的风险。
是，所以有代谢症候群的话，真的就是要非常注意它罹患这些疾病的风险都是一倍以上啦。
是，
对，那这么可怕，后续我们也会就是邀请我们的营养师特别录制一集代谢症候群相关的 podcast， 那这边就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咯，
期待。
好，那在健检报告中呢，如果我们有发现这个红字啊，刚刚讲到这个红字的部分，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身体健康一定是出了问题，亮了红灯？
诶，红字数字上看起来是可能异常嘛，会红字，但是诶，这个还是要经过医师专业判断，不要自己臆测了。那常常有的状况是各位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做出来是阳性，不表示真的是阳性，可能是伪阳 性。大家都经过了这个新冠肺炎的三年，大家都知道伪阳性这个专有名词。
是，
那所以我们透过医生的专业判断进一步来做检查，以了解这个红字，比如说是不是伪阳性，或者是一次性的影响的结果，所以才会说到最后的健康咨询非常的重要。那身体是不是有健康，那这个红字是不是很危险，都要经过详细的问诊、理学检查，再进一步的检验，才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对，是，那刚刚医生刚刚局长有这边说到这个健检报告出现红字的时候，我们就遵循这个专业医师的建议嘛。那局长本身也是医生哦，想说可以给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人健检数字异常，但是他没有追踪，导致他后续变成一个严重疾病的案例呢？
那非常好哦，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种案例蛮常见的，就是说提到健检都会想要去健检，然后那很也不少的病人健检完就是要不就忘记了，
对，
所以就是要不就是可能健检完又三心两意又不敢面对，
对，
所以呢要不就是很慢才回来看报告啊，要不就是不回来看报告了，那这些都是不好的。那如果啦，在做完健检之后还是希望做健检的市民朋友能够还是回到原来的医疗院所，
是
最好是原来帮你做健检的这个医疗人员他来进一步的做综合性全体的评估，
是
来跟你说大概怎么样做会比较好。那我以前呢曾经遇过了这个健检的数字是异常的，就是血糖啦，血糖值是异常的，可能130几，这样140几，那年纪大的老伯伯，那可能常常您跟他说这个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市民朋友的说法可能都是说啊，没关系，我自己控制就好。
对，
那结果控制着几年后，我看到这位病人进了急诊。
哇，
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的诊断是血糖将近1000啊，我们正常值刚才有跟各位提到100以下嘛，
对，
就这个老伯伯是快要1000，他得了什么病呢？叫做高血糖高渗透压非同性的昏迷，那就是所谓的 HHNK。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要进到加护病房去好好的控制糖分以及代谢性的中毒等等。所以呢还是希望不但要做成人健康检查，而且做了之后要在1-2周之内尽快的回到原来的医疗院所找原来的医生等等，来看这样健检的报告，听他的分析，做全面性的判断。那不要不想做成人健康检查，或者是做了不想去看报告，那可能有异常的数字自己没有发现，没有好好的追踪，没有好的控制，所以导致后面产生更严重的结果。
对，局长刚刚说的没错，就是如我们节目刚刚最前面有讲到，人的身体其实就像一台车子，车要定期的检验，我们的身体其实也要做定期的检查哦。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想问局长有没有要跟民众们提醒的事呢？
那刚才 主持人也提到说人体跟 人体跟车子很像，器官功能都会退化了，那差别只在于我们的器官不是车子的零件，我们的器官是很多是没有办法汰换的，
对，
所以呢我们跟车子不一样，是问题一定要尽快来解决，那不要等到不能改变的时候，在车子不能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部分给换掉，但是我们人呢器官坏掉了不能改变的时候，要换掉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的低啊。
是，
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概念，就是说希望初步的能够要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预防，然后再来其次呢要是早期的接受健康检查，来早期的发现疾病，早期的治疗，那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观念啦。
是，的确这个健检哦，就是民守护民众健康的第二道防线啊。那看维持这个健康的生活呢，局长还有没有哪一些第一道防线的建议想要提醒大家呢？
其实健康检查哦，不是健康的百分之百的保证书啦哦。
是，
如果只有检查没有后续的追踪管理哦，那身体不会变得更健康了哦。那当然要健康，除了健康检查之外，健康检查之前或者健康检查之后，去维持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的运动、健康饮食、维持正常的体重也相当的重要了。
是，那在台北市卫生局除了推广这个成人健检之外，还有举办一些其他相关的活动可以给民众朋友参考的吗？
我们台北市卫生局除了推广这个成人健检之外，我们还办理了非常多的讲座啊、活动啊，
是
跟市民在一起，那包括我们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知识面的一个相关的活动，包括说这个我们健康管理科针对排了很多的课程啊跟活动啊，像是台北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现在有办的纠团做健检好礼讲不完，还有健康上上签做灰来解签啊，还有一个活动像健康大股东台北啪啪走等等，这些都欢迎我们台北市的市民朋友，一方面健康的运动，一方面还可以随着这个运动提升健康之外，还有抽奖等等，这些好礼讲不完。那这是知识面，我们想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还有我们健康管理科的同仁花了很多的心思，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提升健康的活动。
是，
那其实当然还要提一点，就是说在我们促进健康的部分，除了知识面的提升之外，一些预防的作为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跟接受，然后包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我们的疾管科跟健康科所提出来的关于疫苗注射的部分，像每年我们都有所谓的流感的注射，那这些都特殊的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还包括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最近可能要提出来的包括男性 HPV 或女生的 HPV 疫苗等等，还有我们已经推广好多年而且年龄一直往下延伸的一个所谓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透过这些疫苗的特殊保护，也是促进我们市民朋友健康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避免大家生病了。我想这些都是台北市卫生局规划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是，那可以看到这个台北市卫生局规划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都是非常的丰富哦，包含这些知识面啊，不论是有这个讲座啊、活动啊、健检的活动等等，以及包含预防面，像是疫苗注射啊等等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也会把活动网页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哦，听众朋友们要把握机会咯。谢谢今天局长跟我们非常详细的分享跟解说哦，也期待我们和大家共同迎向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